我们进一步讲这个大悲的六种差别，就是前面呢说大悲差别，那么这个是从体上这个根本上来讲的。那么这里呢是进一步从这个相上，非等亦非常，非生亦非顺，非道非不得，方六悲如是。那么这个方六悲如是最后一句话呢，就说这一个大悲就是菩萨之悲有六种，跟这个非菩萨的大悲四无量不同的这个类地方。那么这个是有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非等就是世间的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跟菩萨不同的。那么这个非等呢，它是光具界有情，这个于非可乐之事而生起来的比如说寒暑这个衣食匮乏疾困缠身百转愁结，那这些都是我们遇见有情的。那你要是这个天界的人呢，他没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一般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就是世间的共生为缘觉的都是与这些有苦的众生做利益就像我们一般观持无量的时候，愿此处愿南方东方西方北方这些有情住有安乐的住，吃有饱足的吃能够有干净没有污染的环境，那这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呢天界的清净呢他哪有这些事这个都是对有苦的众生，会遭遇苦的众生这来讲的。所以这个是非等那么这个有乐的众生天界以上的乐，你要不要去给予他这些呢？那如果从人天啊这些那就不用他已经有了那么第二个是非常，就是不能够很长。你说声闻他有没有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他证道了开悟了证阿罗汉了也会说话你像南传的这个有修正的他也会教那么证了阿罗汉之后所作一半那么要这个五蕴境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不受后有自如中这个时候呢舍受你死了吗身体死了就入五欲涅槃以之为净。那么这个事情我不管了那是非常一期因缘。非生生呢是深刻的意思那么这个与利益此有情彼有情而行娱乐而行把苦，是不是能够平等呢？那如果是平等，那就不要怕说三大阿僧祇劫修啊那么久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学佛的人 大多数是很平凡的，但是你真正想帮助你周围的人，利益你周围的人，要这样去想，要发宏大愿，那否则的话呢，这我一小人一个啊，我也不是这个位居高位，我也不是影响人物，我怎么能够去帮到更多的人呢？那没有可能，也不用去想，就是怎么样呢？飞升，那飞升必有深刻的洞察关键，那么菩萨就不一样啊，所以菩萨这个视线尘劳之相，可是于众生升起悲悯，乃至一切有情，此方他方四方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是非生呢，那就是生缘这个人天，那就是非生。非顺是怎么样？就是随顺一切众生苦去拔济，那这个要有安忍之心呢，这才做得到。非道就是这个不能以道对治消除众生之烦恼，不得，就是这个不能如实观察诸法非真，实所现影，如幻如化，不可得。你非不得，就是有的。这个无明除灭，生死已尽，能够证知涅槃，那么就是有得了。那不是不得了，就是不能够入真实相观，入实相应。那人天的话呢，就更有得，他哪里是不得了？他是这个来生呢，也这个福禄寿考，那要是做人的话，那做天呢，清净天身，安住微妙宫殿，随意受用，没有这个损伤。你看我们娑婆世界不一样的，你想安稳呢，他这有很多情况让你不安稳，你想自在啊，就很多情况不让你自在。我们人间的苦啊，像瑜伽师地论，像这个经典里面这有说，速速匮乏苦，速速求索苦，总是缺，总是不够，你说哪里会够啊？今年种了粮食，过了几年就沉掉了，又缺了。刚开始还觉得这个桌子、这个床、这个工具不错，过些时间又旧掉了，又觉得不行。今天这个电脑还可以，明天就是一个破败的、陈旧的电脑，看不上眼了。那又要搞新的，就是速速匮乏苦，速速求索苦，求索。觉得匮乏了，觉得不够，就求索了，要求啊，求衣服，求饮食，求卧具啊，那么是基本生存，那要这个出家房型呢，就衣服、饮食、卧具，简单，不求那么多，不求那么复杂，那当然呢，你这这个 不管是出尘在尘呢，都是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囊瞻部洲之中，免不了息息相依的这个状态，不可能的虚空里面。所以只有什么样呢？因机而这个呢，色化，因机而观修，你只能这样观修，哪有什么空中楼阁了？没有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人间呢，它会这个有的苦，跟这个天界了的那是不一样的。从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个诸法不可得呢，那是要大乘才观，这个人天来不到，这个声闻缘觉还不是圣明了，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就凡这六种，那就是菩萨之大悲，所以菩萨慈悲喜舍受量跟生缘人天是有别的，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个地方也是问嘛，所以说这个外道他也讲事无量，佛陀你也讲事无量，哪有什么差别呢？那么里面就讲了缘起正见，出离烦恼，出世间之超越，是以这种殊胜来行事无量的，就是讲了不同呢。那这里更讲了菩萨道跟世间一般的这个事无量完完全全不同，下面再做解释一下。四曰方大悲六种差别，方非大种，方非大悲六种差别啊，这我刚刚念的不准确。即是大种，即是大悲六种差别，就是离了不是大悲的六种差别，那就是大悲的六种差别了。一者平等，二者长恒，三者即生，四者随训，五者尽道，六者不得。那么就是这六种大悲所起菩萨之事无量，这个不同的六种地方，那么具体来讲，一者平等，平等者于乐受众生，所有诸受皆知是苦。这个是怎么样情况呢？就是对于乐受的众生，那么从佛法讲受来讲呢，是三受，就是苦受、乐受、舍受。如果是依这个经典呢，还有一些论点呢，详细的分呢，受是有五种，就是身体有苦受、乐受，心里面有喜受、忧受。这个喜受、忧受啊，就是我们欢喜不欢喜的这个意识感觉。今天你说这个话难听，说我怎么怎么样不好，心里面不开心，这个就是忧受。你当看我，这个人呢、非常的诚实，相貌又庄严，这个辩才呢，又这个伶俐。那么一听啊，感觉很对自己胃口，很对心，那么这个就是喜受。那么这个苦受乐受呢，那这一看这个很好看，一听声音很好听，那不管他讲什么内容，这个声音就是好听的， 啊，那么有的人声音不好听，那么讲的内容虽然还喜欢，但是话语的好像这个声音，我不怎么喜欢，那么这个是，身前物根的受，是乐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色受，这个是，中性的，就是，你不会想接近，你也不想被排斥，就像我们天天生活的空气一样的，无视于它的存在，舍受，这一共三种，或者说五种。那么这个一般的事物量呢，是与苦受而做，这个嘞帮助，让他离苦，让他得乐。那么这个菩萨之利众生呢，是从这个深度的角度来观察的，乃至于苦受，以及乐受，都是不可爱着的，都不可安住的。那么对于乐受众生，也能够知苦。所以对于舍受，对于乐受，对于对于苦受，对于舍受，也能够知都是苦，所以知诸受皆是苦。你看我们生活里面一般都是，看这个人很快乐，唱的歌，这个这个妻子儿女家庭什么都很圆满。那么你摄入到他本身的范围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很多说不出来的苦，那么这个固然有一方面，比如说生活啦、认识碰撞啦，这些苦纠结嘛，那还有的呢，觉得也顺其意，是有儿有女的，家里父母也健康的，这妻子娴熟，这个丈夫呢，这个也很爱护体贴，那么这个已经是很我们讲的这个幸福美满的了。那么有的人呢，他这个时候就会更引申出深度的心理苦，生命到底是为什么？人活的为什么？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一点，自生自居啊比较容易一点，但人呢更加的忙碌，要追更的多更多的东西，更加茫然，那么也有满足的时候，就无聊，空虚落寞，是有的人他也这样的活不下去啊，不知道怎么活好啊，有啊，所以我们总是还没有攀到那座山的时候有所期望啊，想到到了那个山免费就很好了，怎么样呢？好，到了那个山之后呢，还觉得又不行了，就像以前讲一个什么比喻故事一样的啊，这个我讲课的时候都说过了，渔夫与鲸鱼的故事，打鱼，原来打的是鲸鱼，那么这个鲸鱼竟然会说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都可以满足。那个人觉得说，哎呀，就放了他了，也不要了，就回去，他老婆就骂他，你怎么都不提点要求呢？弄得这空手而回，那就回去了，就要求，要求干嘛？老婆要求他有钱一点，那家里就变了，回去之后一看就变了。那结果这又骂他，说有钱又算怎么样呢？这又有点土地，又有点怎么样的？那这个回去一看啊，田土又有了，就成了个大地主了。那这个时候还不满足啊，这意志上，然后慢慢的变成这个有权，甚至于做了女王。最后他膨胀到要这个鲸鱼给他服务啊，最后。鲸鱼就什么都不说了啊，又变回老样子，坐在那个破门槛上，拿了一些线团在那，依旧像过去那个穷困呐、 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怎么样？就是人心不断在膨胀，总是这山觉得了不高，看到那山比较高，结果高过去之后还是烦，是烦恼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苦的事实。所以所有诸受啊，皆真是苦，知道都是苦，是这个样子。那么菩萨的这个慈悲喜舍受量呢，是缘三界人天声闻缘觉一切这些有情都去要娱乐，都去要拔苦，都去要让之生喜离忧，都去要让之烦恼断尽。那比如说声闻缘觉，如果从这个断烦恼角度，它已经是断除了，但是余习未尽，从本身来讲不会觉这个问题啊。但是菩萨之广大甚深的观察呢，知道这个还是那么当然呢，他已经不在这里讲的这个三受的范围，它是属于烦恼习气，那是后面讲的生的，不过这个都是有联系。第二个大悲的不同呢，是常恒者乃至无余涅槃亦无禁锢。那么这个是菩萨身见断烦恼得涅槃，乃至于到无余涅槃，也不是一个境。所以大乘是无住涅槃，自性涅槃。这个涅槃的意思啊，就是痛苦止息灭苦，那就是涅槃。那么另外有的地方讲的就是这个德缘功的缘嘛，这个缘满一切功德，这个就涅槃。那么这个无余无自性涅槃呢，就是指啊法性，生死如幻，这个一切呢本不生本不灭，自性涅槃是这样的。那么修正呢，只是要消除在真理上的迷惑与生命理念所起的颠倒，而如实的洞见生命之真实，就是本来状态是这样子。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从来都不变的那个是佛性啊之类的，这是错误理解的。那么这个常恒呢，就知道无余涅槃呢，生死已尽非尽，这个也不是尽。所以要遍缘一切之世间，遍缘一切的友情做饶益做利益，是要到这么一个高度。那么这个才是长恒。不是说这一生烦恼断了教化了就不来了。所以菩萨之事无量是怎么样呢？众生皆未尽，我愿无穷，是这样大的一个方向。所以为作为这个发大乘愿的人，你就要起这样的心。真正你发起了菩萨心，有这样的广大愿，这世间一点什么困苦什么小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怕痛的人呢，他才一生都是痛苦，就大了成了个刺猬了， 伤不起，那只有接纳而能够转化，这样的勇士就菩萨勇士，不是我们一般跟人家打架很厉害的勇士，那样他才能够承担。所以世间哪有苦啊，不有可以算苦的，没有可以算苦的，所以无欲亦无尽，这是长顺，这个是长恒。即生者入地诸菩萨得自他平等故，那么即生是怎么样，这里就说得很明确，跟一般的事物链呢，它对比而言是深刻的，那就是入地菩萨。入地菩萨就是见了空的菩萨，出地菩萨见了实相，离能取离所取，能取所取分别虚幻，我们一般的认识模式都是这样的了，我看到这事情所以我就烦恼，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就高兴，其实烦恼也好高兴也好，我这里是用我们一般的世俗语义来讲的烦恼和高兴，那如果依佛法里面这个深度观察呢，这个高兴也是烦恼，它是一种我们世界呢就是什么兴奋呐、喜不自胜呐、所以有的人一喜了之后晚上都睡不着了，所以是烦恼，从佛法里面讲。那么世俗里面一般讲的烦恼就是遭到打击，被人诽谤，遭到什么诉讼，这个事业失败，这个情感失败等等之类的烦恼了，不开心了，那么这个有这些。那实质是怎么样呢？你原来高兴这个人他真的令你高兴吗？为什么你现在对他很仇恨呢、很不高兴呢、很痛苦啊？同样是这个人，所以高兴也好痛苦也罢，都有志于你如是思维如是观察。所以我们恨一个人呢，就希望好像拿一千刀把他杀了，爱一个人呢，就是很希望把他这个呢供奉成为皇帝，就是这样子的。那不都是你心识啊现影呢、就在梦中做活计，那么出入到真实之地的时候，知道主人翁是谁，客体境界是谁，都是如幻如化，如烟如影，太虚幻境，没有真实可得，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离了主客对立，打破了这种思想窠臼，这是过去禅宗里面很形象的一种说法，窠臼，就我们这个骨头啊，它这个关节的地方呢，那比如说手骨、脚骨、膝盖的地方，它就一个窝一个凸嘛，中间有润滑这个液体，这个有韧带粘连，所以我们这个才能够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就是窠臼，这个关节窠臼的地方，它就像钩锁一样的，它会有点扣的，那我们这个思想窠臼呢，就是总是看事物啊，被自己这种颠倒性、戏论性的观念，卡死在里边，所以我们心里面老打结，不是这个谁避免得了啊？再聪明的人，科学家，这个什么大将军、号令统帅、三军的，他 同样的是有这个问题，除了他是成贤成圣了，这证入圣位，像这里菩萨了，证入了入地了，是才有，他就是大的什么外道的宗教师，他也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世间呢，这个就是要感恩有佛陀能够觉悟之证的。那么这个菩萨的就是直连这个具备学习了之后深入光慧，才能够洞见实相，入此这个的法性真实慧，那么这个时候是得到什么自他平等，你没有破能所能取所取的虚妄分别，口里面说平等呢是平等不了的，我们人性就是这样的，我所，由自身到家人，由家人到同族，由走同族到这个同乡，由同乡到同地区，这样的扩展开来，那社会当中的架构它离不开这个，你即使有什么运作机制，它这个还是隐含其中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平等。但是菩萨的大悲呀，说他生呢，就是有此大，有此这个平等，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随顺呢，顺于一切众生苦，如理拔济，随顺于一切众生苦，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了，像这个四摄里面的力行这个同力或者是同事，随众生有什么因缘要做度化，就依什么因缘来摄受，来感化，来转化，就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最快帮助，就是要根据其情况，你不要只觉得说啊，我喜欢这个就以为你也会喜欢这个，不见得，就我们世间讲是投其所好，这个因势利道，这样才能够做好事情，你就是社会一般的应对啊等等也是如此，但是他菩萨是有方向的，虽然他是随众生的因缘乃至于兴趣，可是要让你从这个生死泥淀当中走出来，就像好像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什么文章介绍一样的，有个人他以前呢也家里面也很这个喜欢他，这个兄弟姐妹几个当中啊，这个是节衣缩食呢培养他啊读大学，这个也很名牌大学毕业的，要找到了好工作，那么后来还开始要准备组立家庭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偶尔的一个因缘呢，他就去接触到了赌博，那么小赌而胜啊，这个赢了很多钱了，那么就这个有点兴趣了，以为想更多，结果呢，那么虽然他很聪明啊，也慢慢又精炼的去钻研这些东西，那么有一些继续的赢到很多钱，可是始终翻滚来翻滚去啊，人还有比你更厉害的，那么还有一些因缘呢，又被人就发现的，自己有做了手脚啊，那么最后呢，就两个脚都砍断了， 那他就收到了很深的这个教训，所以他到很多地方去，就是讲，就是现身说法，劝人家，不要，去赌博，不要去参与这个事情。那么可是的话，一般有兴趣的一些人呢，他先开始就怎么样呢？知道这个人对这个方面很厉害，想要学，然后他又一步一步，这个讲述啊，这个当中啊，自己呀、的迷失，乃至于最后的这种困顿，这个亲友离散都背他而去啊，那么这种很严重的教训呢，来启发你。那么甚至于还有的人中间呢说啊，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就给你多少钱，你把这个一些什么东西交给我。那我们众生呢，他这个心理方向很容易是朝着烦恼方向来走的。那你要教他呢，那某些程度层面要训斥化道，那么才能够引导，不然引导不了。所以这个随训，这个是大悲之思无量。尽道者，那这个是第五，所致烦恼的断除故。这个尽道，尽就是烦恼断除，这样的尽道呢是道路。你比如说有一个家，在山上，你要修条路到下面呢，不然你就不方便了。你怎么能每天从这个荆棘之中，这个灌木丛里，这个爬来爬去，那是不可能的。你就搭个茅棚，你也要修个小路啊，这样才能够上去。所以这个就是道。那我们要得解脱，要利众生，那也要有道，那就是要大圣之道。要得烦恼断呢，那就修这个声闻之道。那道，那么这个净道就是净化的道，能够断除烦恼，能够与这个所对治烦恼。什么来对治啊？智慧来对治。所对治就是种种烦恼的本身，得断除呢，就是能够消除，能够断除这些烦恼。所以菩萨之大悲呀，它是断除众生之烦恼，而行色无量。这个是第五种。第六种不得者是怎么样呢？得无生忍时，诸法不可得故，就是诸法如幻，诸法虚幻不实。若芭蕉，就像芭蕉一样的，看起来是个实体的树，一层一层剥，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散开来，全部就是一片一片的叶子。它继续往上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发这些叶子。所以哪有实体，哪有实性，这是如幻不可得啊，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了，不用去管它了。这不是佛法里面的观念，而是一种很表层飘忽的认识。可是有些认识这一些表层的人呢，就当真了，就说佛法就是这样讲的，说佛法是虚无主义。如果就这么简单呢，佛法就不可能垂立2000余年，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在中国呢就成了这个2000年多，它是不可能是这样子，那一定是有深刻的地方的啊。所以这里讲诸法不可得的是得无生忍，得无生法忍是。那么如果完整 严格来讲呢，无生法忍什么时候啊？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转，即相无相，就是相的当下不死，空的当下，差别现象，枉然而现，不死而现，那么这个时候才是，这个觉后空空无大千，梦里明明有六趣，融入而观的时候呢，幻化空身即法身，无明实性即佛性，是这样的，利处皆真，谁所观处都与真实相应，没有超越，没有达到这个层面的时候，都在颠倒戏论之中，你要说诸法不可得了，它不是从一般的世俗实体见，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能够接受，要不然就是飘入虚无主义，觉得一切皆假，一切无所谓，这不是佛法的观点，佛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诸法不可得，这个空义啊是甚深复甚深，这个有待于不断学习，能够从理解层面先把握好，那么菩萨之这个第六种大悲呢，就是不得大悲，不是非不得大悲，有得大悲，那么这个六种呢就说完了，以说大悲差别。下面呢是出狱来说大悲之次第情形，这个别这个次说大悲如数，那是举什么呢？举这个数来讲。即曰：悲忍思愿生，成熟次第说，大根之大果，悲数六十成。那么呢，这个嘞，大悲呀，以数为喻，六四成就。这个一个就是大悲，第二个就是忍辱，第三个就是思维，第四个就是甚愿，第五个就是甚深，第六个就是成熟。那么就是这六四之成就，那么就好比这个一棵大树啊，它有根有干有枝有叶有花有果，根干枝叶花果次第而上，由此而熟，还是我们这学佛啊，怎么学啊？不是简单的一个套下去，如果真正的简单那就好了。由博反约，说本来如是的这个简单，那是对于以真之人，就像唱歌会唱的人一上台，声音缭绕，这个妙音呢，婉转。响彻云霄，那这个才是厉害。那我们现在当然是这个麦克风扩音器表现表现，只要装枪把枪拿好了就算不错了，不用说别的，跟古代那种声唱的练习那又差了老远的距离了，不过人习惯了某一种，那就觉得这个不错了，那这里当然这个是世间一个现象，不说那么多。 那他能够这样子干嘛？他有长期的锤炼，所以他张口就如此。所以我们观修啊，你的基本技巧一够的时候啊，你坐禅呢，你一散坐，你就懂得怎么观修。这个随处，随地，迅速就拈来。入三昧有那么难？没那么难。但是你前面资源这些准备都没有，你这个心呢就糟得像一团麻，找不出一个头绪，根本就无法所谓的安住下来，什么这个初住这个等住这个乃至于久住心，入定更不要说，痴人梦想的是，所以这些都是基础。那么这里进一步再详细的解释解释这个大悲之六世成就。枝叶花果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不用说那么多。四曰，此大悲树因之以六世成就。就说这个大悲树啊，它是六世成就。一者大悲，二者忍辱，三者思维，四者圣愿，五者圣身。那么就是大悲之五者圣身，六者成熟，这个就是大悲树之六树成就。此即是根茎枝叶花果六味。那么这个就是呢根茎枝叶花果六味。这六个部分，问此事云何？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怎么样讲呢？那么就是以法和欲，法欲相应。法就是，大悲、忍辱、思维、圣愿、成身、成熟。欲呢，就是根茎枝叶花果。以忍辱为境。以利益众生思维为之啊，这个我是这个念跳了啊。答此树这个大悲树啊，以大悲为根，以忍辱为境，以利益众生思维为之，以圣身为愿，以圣身愿为业，以所得圣身为花，以成熟众生为果。那么这个就是具体的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个对应的法喻和说啊，这个显然就很明确知道。可是具体来讲，次第的六世成就，从大悲到成熟，内容是什么？这里呢就我做一做解。这个做解之后，后面这些呢我们就也比较容易懂了，就熟悉了。这个大悲为根呢，那就是四无量也好，六度四色菩萨的一切之殊胜行都源自于菩提心。就是发没发菩提心呢，就是菩萨这个呢的建立标准。比如说佛法的标准是什么？三法印、十相印。声闻的标准是什么？出离心。大乘的标准是什么？菩提心，或者说通俗一点，菩萨心。那菩萨心如果从广义广泛来讲呢，有善心啊，发了心啊，非般人呢，我们就说你菩萨心。所以尊重老居士说老菩萨，尊重这个小居士小菩萨，尊重这个一般居士说法菩萨，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师父对居士一种比较这个客气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你还没发菩萨心呢，能不算菩萨吗？能算菩萨吗？那算不了的，一定要发了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是根本，它根本有什么在于呢？在哪里呢？ 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菩提心之根本，这菩提心的大悲根本呢，就是升起无为，能够相续的与一切有情都要起利益，而且要导致于什么样的无上菩提，这样的一个悲心才叫做大悲。没有选择，法界一切有情都要饶益度化，所以这个是大悲的这个六种。他这里慈悲喜舍四无量呢，是别说大悲，就说这个大悲无量嘛，这菩萨是大悲无量，就是这样的殊胜，所以是大悲为根。那忍辱为敬呢，就是这个起了大悲之后，要去行菩萨行修菩萨道，那就需要有忍辱心。佛法浩瀚如烟海，这个甚深，这个呢道理呀，这个呢若太虚你都要有怎么样的智慧呀，又有耐心呢来学习呀，思维观察了，地察法忍，那么没有忍辱怎么行？要忍辱，那么你度众生呢，这个我们有人事交往的人就知道，开个车弄个机械还好一点，虽然有时候也头痛，包括电脑，但是你跟人打交道了，这个人是千奇百怪的都有，不好弄，所以有诽谤你的，有伤害你的，有这个损害种种事情，你能够安乐。那么做这样很多饶益有情的事情，辛不辛苦？辛苦，所以要这个耐劳苦，耐劳苦，耐得牢固，能够忍辱负重，这样才能够锲而不舍了，这个呢败而不馁呀，就不气馁呀，所以就忍辱为敬。这个思维呀，为知，就是要速速起利益众生的思维，思维，这个利益众生的功德，不利益众生的过患，思维，这个一切众生之可转，思维众生堕入戏论之痛苦之焦灼，此时不救啊，更待何时？那么就是会发起猛烈的意愿，所以要以思维为知。不思维就不起，所以我们学了法之后，就像你学了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学完之后呢，不能一回去就全部都忘掉了，还要练练，用一用，像语言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你不用就武功全废了，所以要思维，常思维，你的上进心就会起，那么这个是第这个三个。第四个以圣愿为业，这个菩提心愿根本发起，然后由于有忍辱有思维，进一步增上起这个呢增强的力量，所以就会升起圣愿，殊胜之愿，这个于佛法衰微时啊，不忍圣教衰，见众生烦恼痛苦时啊，不忍众生苦，就像过去常识讲的一样的，不惜眉毛拖地，眉毛拖地是什么呀？这眉毛很长呢，到了地上呢，不仅仅那么简单，就是说，就像好像有的形容一样，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就不惜眉毛拖地， 都把一切都要垫下去，为这个众生呢，这个慧命，辛劳也在所不惜，是这样的，什么手法方法，都来用的用尽，他就是有圣愿，有这种圣愿，圣愿才会起圣行，圣愿为业，是必须要早上呢，冬天冷呢，想起来不想起来的，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战争，觉得某个事情一定要赶快做好，这个再贪欲，这个觉得舒适的环境，也就能够从这个当中跳脱出来，赶快起来，不然的话呢，应游下去又把事情给耽误了，那么这个是甚深愿为业，以所得甚深为花，这个花是什么？开花了，有叶开花了，我们讲因果，这个种子和果，它种子和果它有中间过程的，西瓜种子固然是会结西瓜，你不扔到土里面施肥浇水发芽长苗开花有西瓜没有，你现在赔了福啊，它有增善力成熟它，你不去工作，你不做事，这个它会掉下来不掉下来，你就是说生长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里面，这个好像几辈子都用不完，但是呢你不上这个来调理挥霍，就像挖煤矿一样，挖煤了，地下水也没了，喝水都喝不到了，地也下陷了，房也裂了，那怎么办？最后煤也没有了，全没了，所以他还是要有因缘的维系，就是因缘相续，事情就相续，因缘散坏，事情就灭尽，这事情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圣花怎么来的，这个圣身的花怎么来的，就是由圣愿这样的去种种说种种教种种事情做，福德增上智慧增上静静成熟啊，就得圣身，初地菩萨入圣位了，八地菩萨无生法忍了，那不是圣身呢，是这样的，乃至最后有菩萨，来此世间八现成道，那么怎么样以成熟众生为果，你要做大事业的人，那菩萨这种大事业，那真的是大事业，那么你就必须有大能量，大力量，小力量小能力呀，你做不了什么事的，影响不出来的，所以最后的导向是怎么样呢？大悲树的果就是成熟众生，你看到了佛的时候呢，十八部共法，十种智慧，就十力，三念处三不退，大悲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要多殊胜呢，所以才有力有能，解决众生的事情，普通你解决得了，是处非处之力，知道什么是处，什么是非处，这个依因果法则来讲，你做布施做饶益，就能够将来感乐的果报，而不是说你积了很多钱，读了很多书，买起来了，不是，你要善业成就，那这个非处是什么？恶业，恶业是非处，杀生啊，害命啊， 骗人呐、啊，这些你做了之后，恶业消三恶道，没得好。那么处非处自力，种种戒自力，种种艺术自力，那么就一类呀、啊，由业由因果，由根性，知根自力啊，知三昧自力等等，那么这些力怎么来的？智慧，智慧力，最大的最殊胜的力是智慧力，那么这个就讲了这个大悲六识成就，那么先说到这些。